一起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我们至高的真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你所定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我们想到世界各地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自由的敬拜，有人在受逼迫之中，有人在找不到地点，有人在压力之下，但是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可以自由敬拜的地方。我们也求你帮助那些不能够自由敬拜的地方，感谢神，因为人可以限制人去敬拜，但是不能限制我们心灵对主的敬拜。你照样在他们的中间，因为教会不是指建筑物，乃是指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中间，同心可以敬拜的地方，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愿你的名在这一天被高举，世上的人都要向你那看起，他们要听见你那盼望的呼召，还有爱的呼召。透过我们教会在地上所做的美好的见证，愿你施恩，愿你怜悯。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要为你的教会献上感恩。那特别想到生命之光蒙神的保守，从一开始一直到如今，经过许多的征战，也经过许多人的在那里的讨论，但是感谢主，奉主名的聚会不受到影响。我们看见六年来有许多人因着这样的一个聚会蒙恩得救，认识主，虽然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他们都到不同的回到自己的国家，也在自己的那个故乡，他们继续在那里敬拜神，来见证神。我们为他们的灵魂得救，他们在这里曾经听过福音，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求神亲自祝福生命之光，我们相信过去你是怎么样的神，将来你要继续的引导他们。主啊，我们之间没有所谓母会跟子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教会，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同心，我们彼此那个建造就是主的名，仰望神继续在那里做工作王。主，我们求神继续的恩待今天下午在那里的聚会还要讲言，恳求神施恩。今天在这里的聚会，愿主基督来掌权。主，谢谢你，因为世界有很多地方极度的不安，许多地方的紧张，但是在这里，在基督里，我们有可以安息的一个所在。谢谢你，求神使用今天早晨的这个聚会，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还有会听的耳朵，还有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单单的让主基督的话来充满我们。主，愿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得到荣耀。这是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这三天我们都请到我们教会的老朋友，就是张德建长老。那他在我们的介绍的时候都有联系，都有介绍哈。那个他曾经在台湾清华大学数学系，然后到美国的 Princeton 拿数学博士，之后呢，那很多在地方的大学做客座，或者是荣誉的博士。然后呢，在台湾、在香港很多地方，就是的那个 那个学生，特别是学生，那个地区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他现在是在那个乔治亚大学的那个统计系的那个数学统计的系主任。那他真的很忙，但是呢，他不忘传福音，一生是他传福音对他来说是等于是一生的一个主要的托付。所以我们为着他有这样的心智，感谢神，我们也谢谢神带领他今天到我们这里来。他现在是在那个那个 College Park 有一个乐道堂，在那教会的长老。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请到他今天下午3:30在生命之光，也就是今天下午等于是6周年的欢庆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呢有一个特别的那个聚会，那就是张长老继续在那里传讲信息，欢迎众弟兄姐妹一起参加下午3:30在生命之光的6周年的欢庆活动。不能去，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的恩待怜悯。把时间交给张长老。
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点凉意哦，没有那么热，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我谢谢牧师们、师母们还有教会同工给我这样的邀请，给我这样的机会。超过20年的时间，我有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生命之光从第一年开始，黄牧师就给我这样的机会跟他同工。但愿我们所做的都不是白占地图，但愿神坚固我们所做的功，来荣耀他，来侍奉他。我想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我们根本不配，也一无所有，但是你却爱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您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求圣灵保惠师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您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讲到凉意已经开始有落叶了。唐末大诗人杜牧曾经写过一首诗，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今天晚上如果您有空的话，到外面去走一走，看看天上，看看织女星。而且今天8月17，我想月亮还是还蛮圆的啊。我今天不是跟你讲牵牛织女星，当你举目看去的时候，天上有一颗非常特别的星星，它是距离太阳第4圆的行星，也就是4颗类地行星中的一个火星。在古汉语里面，因为它盈盈如火，光彩位置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称之为荧惑。火星的半径大概是地球的一半，但是它自转的周期跟地球差不多，不过火星公转的周期是地球的1倍。所以如果说你想在火星上过年的话，大概要等700多天啊。我想除了地球以外，火星是 人类花最多心思的一颗行星，除了地球以外，火星的表面上有最多的探测器。去年的7月25号，意大利航空太空总署他们发表了一个新闻，他们说在火星的冰盖之下1500公尺发现了一个冰下湖，这个冰下湖的直径有20公里，所以对于火星上面有生物给出一个更进一步的证据。我想现在最困扰科学家的就是怎么样给生物生命一个严格的定义，换句话说，将什么叫活的这一句话将它量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中间的那一辆，2012年5月8号，内华达州给一辆 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一个驾驶执照，然后后来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spin 出来一个子公司叫 Waymo， 他们开始大量的研究生产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无人驾驶汽车从2017年10月开始，在凤凰城开始做 Uber 的生意，接送乘客，正式推出无人驾驶汽车接送顾客的生意是从去年年底开始。Waymo 推出一种汽车叫做 Waymo One。 我刚才讲过说，从生物学的定义来讲什么叫生物，这是非常 confused 的。希伯来大学有一个教授叫 Norm Nahaf， 他在1999年牛津大学为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生物起源》。在这本书里面，他引用了48个专家，从1885年一直到1997年，48个所谓的专家。这48个专家对于生命的定义，没有两个是一样的，非常难。现在的人对于生命或者什么是活的，大多数都认为说只要是会动的、会跑的、对外界怎么样呢？有对外界的刺激有反应的、会吃、会喝、会繁衍，对不对？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生物什么叫活的都给这样的定义。那如果说用这样的定义的话呢，我们刚才看看这样子的汽车，如果说外星人的太空船到了内华达州的上空，发现下面有一大堆东西跑来跑去，这些东西呢碰到了阻碍的时候呢，还会转弯，这些东西呢会吸入空气，吐出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哦，他马上发了一个电报回去他们的出发的这个行星，说内华达州有很多的生物在这边跑来跑去。生命很难定义，我想说这个东西很容易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活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这个 Waymo 这个汽车已经收集了1000万英里的这个 data， 行走1000万英里。你觉得说做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呢？你觉得是哪一个部分？做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啊？听不太清楚，不一样的答案呢。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做眼睛，对不对？眼睛，你眼睛做不好的话，随便乱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 data， 1000万英里的 data？ 这些东西放在哪里啊？这1000万英里的 data 放在什么地方？云端，听过吧 ？Cloud computing，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数学这么红啊？所以希望大家说，多读数学，多读统计 ，cloud computing， 来用 AI 的方式来怎么样，马上做出计算。但是显然这不是活的，机器而已。那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圣诞节的时候，你有没有买过圣诞树啊？到外面很多啊，买回圣诞树，买回家里面去之后，下面放盆水，对不对？然后上面装上各种各样的灯饰。那我问你，这棵树是活的还是死的？ 哎，它还会行光合作用，对不对？要不然你放盆水在那边干什么？它仍然有生命的现象，对不对？不过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发生了，这棵树开始枯干，对吧？这棵树开始枯干，现在问题来了，你刚才说死的，我说是活的，那么枯到什么时候算死？对不对？枯到什么时候算死？枯干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有一点点枯，一半枯，完全枯，对不对？而生死呢，是本质的问题，不是生就是死。就算你骂人要死不活，他仍然是活的。所以如果说你用程度来定义一个本质，这个不是聪明的。用程度来定义本质，这不是一个好的定义。用什么来定义呢？我刚才提到什么是活的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是将它量化。现在都讲量化很难，但是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这棵圣诞树是活的还是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刚才很多人马上的回答就是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说这一棵圣诞树没有被砍下来，连着它的根，那这个问题不成为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不 make sense。 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一棵树离开了它的根，对不对？如果这棵树连着它的根，显然是活的，我不需要问你。但是一旦它离开了这个根，哎，开始枯干，有一点点枯，一半枯到完全枯，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不用程度来定义生死，我们用关系来定义生死，这就清楚的多了，对不对？什么叫关系？如果说这一棵树跟它的根在一起有关系，所以我说它是活的。如果说这棵树离开了根，就是跟这个生命的源头分开了，哎，我说它是死的。关系没有办法量化，但是却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与其用程度，不如用关系。整本圣经里面都谈到什么？关系，讲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整本圣经都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应该回到神怎么样看生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简单。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很简单。这是不是一种关系啊？哎，你跟神的儿子有没有关系？如果说你有神的儿子，你是活的；如果说你没有神的儿子，你是死的。现在的科技很厉害啊，现在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做出来的机器人，可以做出看起来像人、走起来像人，甚至怎么样摸起来也像人，对不对？很多这种东西啊，这今年7月22号 Toyota 公布的，明年2020年在东京奥运将要用的5种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厉害了，还会做裁判，哎，而且绝对的公平，对不对？哎，绝对的公平。你看挺漂亮的啊，现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够做出来的机器人可厉害了，不但会开车，还会作曲，还会画画，还会写电脑程式，还会设计建筑物。那你说它是活的还是死的？显然不是活的，对不对？虽然看起来是活的，而且甚至从功能来看比人还厉害，对不对？哎，这机器人下棋可比这个最厉害的这个象棋冠军还要快，他算得比你快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没有上帝，如果说不 承认有上帝，没有创造，那么人跟生物，其他的生物只是程度上的不一样而已，对不对？只是程度上不差别而已。差别在哪里？其实就是基因排序的差异而已，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显然这些东西不是活的，为什么？差在哪里？孟子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叫活人，对不对？但是孟子却定义过什么不是人，读过吧？公孙丑篇里面有没有提过什么东西不是人呢？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对吧？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所以孟子没有定义什么叫人，但是孟子马上定义什么？什么不是人？所以你马上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这人有没有恻隐之心呢？这人有没有是非之心呢？哎，你说他会作曲，他会不会被他自己所做出来的曲子感动啊？他会不会在他自己画出来的画的面前怎么样呢？赞叹啊，流泪啊，有没有？显然不是人，显然不是活的啊，至少不是活的。活人怎么定义？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属物质方面的，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气就是灵，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其实原来希伯来文的翻译是那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那个气吹到了这个人的鼻孔里面去之后，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所以从一开始，上帝就用这个东西来定义什么叫活的，有生命的个体，是因为有那个气，那个灵进到他的心里，进到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去。所以一个人不是只是质量跟能量中间的交互作用而已，重要的是什么？那一口气，对不对？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小时候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孩子啊，要争气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听过啊？啊，我妈就常跟我讲，孩子啊，要争气啊。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什么叫活的，在于那一口气，在于上帝的灵进到这个人的心里，这个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如果说你从上帝的角度承认有上帝，承认有创造，你就知道什么叫活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自己问自己，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人？为什么？所有刻意的创造里面都有目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创造？有目的。所有刻意的创造都有一个 intrinsic purpose， 目的。但你说上帝为什么造人？好玩吗？自己找自己麻烦吗？对不对？造了这群人之后还要最后为他死。上帝造人有目的，所以创世纪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怎么样？修理看守。上帝没有说你每天在伊甸园里面吃喝玩乐，修理看守。所以上帝造人马上有个使命给这个人，我们以前提过，这叫文化使命。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工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场里面都要荣耀神，不管你是在你家的厨房或者是在 computer 前面，每一个人都要荣耀神，这是上帝规定的。造人的目的让这个人修理看守，上帝也赐福这个人，对不对？上帝说我赐福这个人，给他们什么？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哦，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福气。所以我常常觉得上帝真的很赐福中国人哦，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我们，所以我们要 让上帝的名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都赞美他，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信主，对不对？真的是只要有太阳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我去过智利，你知道智利？哎，智利最南边的可以看企鹅，你知道？因为非常靠近南极圈呢、啊。哎，那边居然有一个中国学生的查经班，你想不到吧？哎，我也去过挪威啊，挪威的最北边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因为靠近什么？北极圈。那个地方啊，也有中国学生的查经班。我去的地方都是跟中国学生查经班有关系啊。真是上帝赐福中国人哦，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上帝的赐福。我常常觉得，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唱诗歌是用中文唱的。我们人多啊，对不对？我们人多、啊，对、啊。感谢主啊！但是你想要在白色大宝座前面用中文唱诗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好好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好好传福音了。第二个，上帝给人一个工作的福气，对不对？给人一个工作的福气，不但生养众多，而且给人工作，让这个人在工作上面受神赐福，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对不对？让人管理治理这个地方，给人一个福气。两个，一个生养众多，另外一个是工作。同时耶和华也赐福这个人，他说园中树上果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上帝在所有的赐福里面给人一个最大的福气，给人一样东西叫自由，对不对？上帝给人一个自由，他限制他自己一部分的自由，却把这一部分的自由给了人。所以上帝赐福这个人，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怎么样？我 underline 啊，随意吃，这是 random process， 对不对？随机过程在里面，你可以随意吃。上帝没有说你礼拜一只能吃香蕉，礼拜二只能吃橘子，对不对？没有，随意吃，随意，给人一个选择，在自由的里面，在选择里面，上帝给人另外一个最伟大的礼物，叫爱。你之所以会选择，因为你会爱，对不对？因为你爱，所以你才会天天吃香蕉嘛。因为你不爱，所以你从来不吃苹果。所以在自由的里面，马上带出另外一个最珍贵的礼物，让人能爱。因为这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形象将爱给人。但是在自由的同时，上帝颁布律法，对不对？自由与律法是相辅相成的。要不然的话就乱了套了，对不对？像香港暴民一样，我讲这句话 politically incorrect， OK， 所以跟我的政治立场没有关系，那是我的故乡啊。自由与律法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什么树？分别三恶树，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 Surely die， 必定死。哦，很多人在网站上面批评这棵树、哦、很多人哦，哇，你们基督教的神是愚民政策的神，对不对？你们基督教是自私的神，你们基督教的神怎么样？非常专制的神，让你们没有办法分别善恶。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棵树叫不叫分别善恶根本没什么关系，上帝就摆一棵树在园中说你不可吃，对不对？上帝把这棵树摆在园中说人不可吃，为什么？没有别的原因。上帝告诉我们，只因为我是谁，你们是被造的，对不对？我是造物主，你在我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顺服我的命令， That's it， 对不对？在座很多爸爸妈妈们啊，祖父祖母们啊，你儿子在你家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了？可不可以啊？他说玩火，你说去啊去啊，好玩的、啊、去啊去啊去啊，对吧？可不可以去啊？好玩的、啊，可不可以啊？ 炉上的开水要拿起来，对不对？就往嘴巴里面灌，去啊去，好玩呢。我尊重你自由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只因为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所以我告诉你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边告诉人，我这棵树摆在园中只有一个目的，让你知道你是被造的，被造物与造物主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上帝整个创造在这幅幅图里面你就已经看到了，很清楚的。神造人，对不对？人造做什么？人管物，对不对？我们刚才用的上创世纪的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造人，让人管理这个大地，把这个大地带到上帝的面前去荣耀他。律法师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这么多的律法哪一条最重要？弟兄姐妹，哪一条律法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律法是哪一条？爱神，对，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不对？这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我上面已经告诉你了，要背的啊，要背的啊，这是 fundamental， 生命记，对不对？第六章，以色列要听，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垂直的关系，对不对？垂直，这不能改的，垂直的关系。所以十诫里面前面四诫是讲什么？第二节十诫的前面四诫讲什么？垂直关系，对不对？清清楚楚，斩钉截铁，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垂直关系。耶稣说其次也相仿，对不对？其次也相仿，怎么样？爱人如己，这水平关系，看到没有？神人物，人的旁边有人，人的旁边有自己。圣灵保惠是让来到这个世界，让人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要跟人相处，人也要面对自己，面对圣灵保惠师。这是水平关系，懂吗？这幅图里面只要有任何两个位置错了，或者垂直关系被水平关系取代，这叫罪，这就叫罪，懂吗？我们昨天晚上提的人的问题在哪里啊？弃绝这活水泉源，对不对？为自己凿出池子，这些池子是什么？破裂不能存水的，对不对？我们把猪八戒当作神，把孙悟空当作神，把自己当作神，对不对？这个位置只要随便两个位置错了，这叫罪。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哎，但是魔鬼来到神的面前，跟人说什么？你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眼睛明亮哦，你变怎么样？你变怎么样？如神能知善恶，看到没有？人在这一个终极的试探之下，存在主义的大师，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领军者，沙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他不是随便的人啊。他所写的《存在与虚无》是整个存在主义的登峰之作。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人都有想成为神的欲望，人都想做神。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一棵树在伊甸园里面是要让你听，要让你听我的话，但人说 Who are you？ 我要自己决定，对不对？我要自己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魔鬼引诱人呢、如果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怎么样呢？你眼睛明亮，如神一样，这是一个终极的试探。 人在终极的试探之下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所以亚当跟夏娃怎么样？吃了，一吃马上怎么样？眼睛明亮，马上眼睛明亮。一眼睛明亮，发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赤身肉体。如果说你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怎么样，羞耻。但人一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马上怎么样呢？发现自己赤身肉体，对不对？马上不好意思啊、哦，马上从伊甸园搬到夏威夷，草裙穿上，对不对？有一样东西进入了世界，有一样东西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世界。人从此眼睛明亮，却活在虚妄之中，活在伪装的当中啊，对不对？原来伊甸园里面没有的，原来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是非常和谐非常爱的，但一吃了这个果子之后，致命的决定，罪进入了世界中，人都死，在神的面前人都死，因为灵里的死带出来肉体的死，灵里的死带出肉体的死。这个时候怎么样的天起凉风啊，好像今天早上一样，耶和华在园里面走啊，对不对？亚当跟夏娃一听到耶和华在园里面走，他们两个怎么样？躲起来，躲起来，不敢见神，不敢见神。所以神问他，你在哪里呀、啊？你在哪里呀、啊？弟兄姐妹，你觉得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呢？那神为什么要问呢？他是给亚当一个机会，希望亚当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神啊，我错了，我错了，我吃了你吩咐我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错了。不但我吃了，我的妻子也吃了，所以他也应该受到处罚。但是他所受到的处罚由我来承担，你知道吧？在座的弟兄们，你说你是家里的头，你是妻子的头，你妻子做错的事情，你能不能把它承担起来？做不到，人在一棵树的前面完全失败，对不对？上帝给他机会，你在哪里、啊、哎呦，他说啊，我听到你的声音，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害怕，我躲起来了，提都不提，你看到没有？上帝给他一个机会，提都不提了。所以上帝直截了当地问他，难道你吃了分别，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啊？上帝第二次直接的问他，第一次给他机会，他提都不提啊，那人就开始活在虚晃当中了。上帝直接问他，这个时候逃不掉了，对不对？哎，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经里面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哎，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二十五节，谁说的？亚当说的。亚当说什么？你看我们下面年轻的弟兄就不一样。哎，对，年轻人就不一样，马上就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现在读起来好肉麻啊、哦。可那个时候，你看人是多么的相爱啊，对不对？你说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这人说的第一句话，丈夫赞美妻子。但这个时候呢，上帝问亚当说：“嘿，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亚当怎么说？都是你，对不对？都是你，对不对？都怪你，对不对？ 就是你造的这个女人，对不对？所以我吃了。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骨中之骨啊？变成骨刺，对不对？这还是肉中之肉啊？长了肉瘤，看到没有？人开始学在说谎，说谎，诡诈，推卸责任，对不对？都怪你，都是你造的这个女人，都怪你。然后问女人的时候，女人说什么？还是怪你，对不对？是那条蛇的关系，对不对？从此你看到没有，有一样东西进入了世界，人开始活在隐瞒、虚谎、诡诈的当中，而且一代不如一代，对不对？对不对？亚当跟夏娃的儿子怎么样？对不对？从嫉妒到愤怒到凶杀，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人死了，人死了。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是一个修女写的，她在 New Orleans， 在这个极为贫困的这个非裔的这个少数的人里面啊，就是少数民族啊，不是，就是 minority， 非常贫困的，在 New Orleans， 在那个社区里面服务。那当然，因为这个社区，因为这所面对的这个群组，让他有很多的机会到监狱里面去服侍。监狱里面很多判死刑的，所以他去服务这一些判死刑的。后来因为有碰到很重要这样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他把写下来这一本书。1993年出版的，连续31周在《New York Times》是 Best Seller， 连续31个礼拜。这本书中文取得很文雅哦，超过越过死亡线。英文叫什么 ？Dead Man Walking， 死人在走路。这个是美国法律界非常通用的一个名词。什么叫 Dead Man Walking？是那些被判处死刑确定的人，他们离开他们所被关的囚房，进到刑场，中间要走一段路，这叫 dead man walking。 这个人在走路，但是却是什么？死的。你说那么麻烦干什么，对不对？那干脆就在他住的房间里面把他处死就算了。No, you cannot do that。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司法权，因为他还在受审理，对不对？他是属于司法权，这个人当作是无罪的。但是一旦确定了之后，要执行不是司法权，是行政权，属于司法行政部的。所以为什么要到刑场？我先解释给你听啊、哦，这段路叫做 dead man walking。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在 dead man walking， 这是何等凄凉的一个描写。每一个人出生开始，出生入什么？死。出生入死，是不是？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有没有马上死啊？亚当还活了多久啊？还活了多久？我已经听到有答案了，930年，对不对？那我现在问大家，那亚当没有吃的时候活了多久啊？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活了多久啊？圣经有没有记载？没有，因为这不 make sense， 因为他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对不对？他是活的。但是一旦跟生命的源头分开，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开始枯干了，开始要过生日，对不对？过生日有没有意思啊？有啊、哦、对不对？过生日的高潮在哪里啊？我不晓得今天下午生命之光有没有点蜡烛啊、哦、6根蜡烛，对不对？有没有参加过生日会啊？生日会的高潮在哪里啊？ 吹蜡烛，对不对啊？切蛋糕，你看这人怎么会想出这个东西？这真有意思，很深的哲理。我常常在想，对不对啊？你活了多少年，点多少根蜡烛，然后上面点上，对不对？然后，你便如飞而去。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了。这是何等凄凉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人没有希望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的面前，耶稣怎么样？哭了，耶稣心里伤痛了。为什么？因为他来到拉撒路的面前，这个墓的前面，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洞，对不对？一个黑色的洞。门口呢，一块石头挡住。耶稣哭了，这是人的光景，这是人的未来，人的结局啊，没有出路。这是我们刚才提到沙特所写的一本重要的书，叫《没有出口》。沙特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却承认怎么样？有地狱，就好玩了。他说地狱是什么样子的？他地狱都是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出口，几个人关在里面彼此折磨，没有出口。人的命运，出生入死，没有出口，这是人的命运。人在最中间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你吃的日子 surely die。我们每个人都在做 dead man walking， dead man walking。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一样。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这些妇女去耶稣的墓前，对不对？要到他的墓里面去给他擦点香膏，对不对？就当他们去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哎，耶稣门口墓前面的那块石头怎么样？打开了，打开了，里面有光啊，里面有光啊。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黑色的洞，乃是一个光明的门。人在基督里，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你可以重新再活一次。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过生日吧？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过？有没有生日啊？有没有生日啊？有，要不然你怎么会来到这世界呢？对不对？所以至少你生了一次，对不对？懂吗？至少我们有一个生日。我今天很严肃地告诉你，如果你只生一次，你要死两次。如果你只生一次，你要死两次，对不对？因为我们要面对肉体的死，不但面对肉体的死，将来怎么样，还要面对永远的死，对不对？如果你只生一次，你要死两次。但是如果你生两次，什么叫生两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日，对不对？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怎么样？重生，重新再活一次。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你生两次，那么你最多死一次，对不对？我讲最多啊，为什么？因为说不定我们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耶稣再来了，对不对？我们连死都不用死，身体荣耀改变形象，对不对？多好啊！我们不是 dead man walking， 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不是出生入死。圣经里面两次引用这句话。第一次就在约翰福音里面，相信我又听差我来者的， 就已经不对，不被定罪，已经有永生，已经是怎么样？出死入生，看到没有？出死入生，出死入生。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出死入生，不是 dead man walking。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最多死一次。你在做什么呢？你做什么样子的选择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从基督徒的角度，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上帝为我们预备好这么好的教会，预备这么好的教堂，预备这么好聚会的地方，因为他爱你，他要告诉你，他爱你。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重新再活一次，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将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如果你只生一次，要死两次；如果你生两次，最多死一次。问题是，你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你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对不对？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或许有慕道友啊，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要生两次，然后最多死一次。我要在基督耶稣里重生，让我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教会为你祷告，牧师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是不是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耶稣在天上看见了，耶稣爱你。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要重新再活一次？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是不是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牧师为你祷告，教会为你祷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们不要管别人，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给你的邀请，是你单独的跟他面对面说我要。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在你的位置上举一下手，说我要从此走向一条新的路，从此走向一条蒙福的路。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啊，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仆人，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活一次。我们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让他每一天的帮助我们，陪伴我们，也责备我们。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把刚才举手的这位弟兄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带领他，保护他，赐福于他，也教导他，让他更加的爱你，更加的认识你，从今天开始一生一世不离开你。再次为我们教会祷告，使用我们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让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也为我们中间或许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所以求你帮助他们，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在他们身上做工，帮助他们在美国这段时间，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进而成为生命的主。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